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我系瑞章。澳洲联邦政府打算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动用生物安全法所赋予的权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的疫情。律政部长波达曾经形容这些权力对于不少澳洲人来说可能是相当之陌生，但是在面对大流行疫症爆发的时候就有他们的必要性。究竟政府在应对疾病爆发期间有什么权力呢？今集的时事百宝箱就跟大家讲解一下。2015年生物安全法 Biosecurity Act 的主要目的是要管控国民和动植物健康所可能面对的生物安全威胁。在2019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情况下，生物安全法对于生物安全风险的定义是疾病有可能在澳洲传播，而这个疾病亦都有可能对人类健康又或者本地经济构成危害，甚至是两者都有。生物安全法是一套相当长的法律，当中包括了11章645节，目的是为相关的执法人员提供更加广泛的权力。根据法例，人类生物安全总监在与各州及领地首席卫生官商讨过之后，可以将疾病列入一个叫做人类疾病的清单。由于新冠肺炎的可传播性和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的伤害，所以就已经被列入清单入面。任何患上有关清单上面疾病的人士都可能是受到人类生物安全控制令的约束，包括要向当局提供联络资料和身体健康状况，包括用来诊断病毒的身体样本。他的行为和出行受到限制，要进行风险减低干预措施，例如是消除病毒的措施，又或者是接受医疗诊治，并且进行为期一段指定时间的社区隔离等等。即使患者不同意进行控制令，人类生物安全总监仍然可以要求有关的人士予以遵守。在某些情况下，若果患者拒绝遵行指令，可能就会被警方拘留，甚至是以刑事罪行进行起诉。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监禁5年。除此以外，人类生物安全总监亦都有权划分人类健康应对区域，是禁止公众进入又或者离开一个指定范围的地区，违反规例亦都是将面临罚款。生物安全法第8章亦都规定，联邦总督可以颁布人类生物安全紧急状态，赋予联邦卫生部长权力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防止又或者控制一个已经列入人类疾病清单的病毒在澳洲国土入面所出现又或者传播。这项权力是包括但是不限于要求国民前往又或者离开某个指定地点，限制又或者阻止国民进入又或者来往指定地点，以及要求国民撤离指定地点等等。对于拒绝遵从指令的国民，当局可以向有关人士提出民事又或者刑事处分。而在实际操作上，卫生部长又或者属下的官员可能要求关闭购物中心又或者体育设施等的场所。这一类限制事实上将很大可能对于国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干预。纽卡素大学两名学者马灰尔副教授和大学讲师 Ben Lee 表示，赋予官员这么大的权力，对于拒绝遵从指令的国民采取民事甚至是刑事处分，其实是国际间并不罕见的做法。为了压制传染病传播，其他国家亦都有类似的法律。举例，在新加坡，警察是有权执行和隔离检疫有关的防疫措施。而在新冠肺炎首先爆发的中国，部分受感染人士由于未有避免和其他人接触，因而正是面临警方的调查，甚至已经有人被起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一经定罪，处分将会是非常之严厉，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甚至是死刑。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权力被滥用，中国最高法院最近就作出呼吁，警告执法人员切勿严格提出和大流行疫症防疫相关的危害公共安全指控。学者指出，同样地，澳洲动用特别及紧急权力进行防疫工作亦都引起外界关注和忧虑，而律政部长亦都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曾经强调，动用极端的权力将是只会作为最终的手段。 但他亦都同时指出，有见疫情不断恶化，当局很大可能将会大规模扩大相关官员的防疫权力。学者表示，生物安全法入面的条文明显希望确保特别权力将只会在危急必要的时候才会被行使，并且尽可能缩短生效的时间。同时，条文亦都容许公众对采取特别权力的部分决定提出司法复核。但是虽然是这样说，一般人是难以由法律条文入面清楚解释到自己在这些紧急情况下应得的权利。澳洲法律委员会主席赖特就指出，根据法例，即使有关人员不知道又或者没有合理怀疑认为一个人感染冠状病毒，他仍然有权动用生物安全法所赋予的权力。政府官员应该在动用权力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必须在保护公众健康以及维护国民应得的自由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